今天因为我其实今天没有什么领受，但是我刚才突然有感动，就是我想把我的领受，这有一次的领受，我想分享给大家，正好可以回应这个陈辉牧师的他这个领受。我在很感谢神，就是周牧师参加他的课程，他有一个操练叫 Sweet 操练，所以我呢就作业不多，做了两次，他们要15个作业才能够拿到证书，但我做了2个，第二个我觉得都很有帮助，对我来讲。我的第二个就是做到的，就是路加福音，我选的是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这个故事大家非常清楚，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玛利亚在那坐着听到，马大就忙得不行，然后心中烦乱，我就把这一段经文呢就选过来，我之所以选这个玛利亚的经历呢，就是我还是以前我们说到玛利亚3个经历。玛利亚第一个经历就是认罪的经历，第二个经历就是坐着听到的经历，第三个经历就是打破玉瓶的经历。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灵心腹属灵生命成长的不同层次的经历。所以我选择的这两次就是这两个玛利亚的两次经历，第二次就是这个。当然我一开始呢，我就想肯定是专注在玛利亚上面，因为谁都是讲玛利亚包括姜牧师也讲很多玛利亚，很多内在生活的都讲玛利亚。玛利亚的这个坐着听到，因为耶稣给他最后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就是玛利亚选的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是当我按照 sweet， 他所谓的 sweet 呢，他就是 s 呢，就是属于那个把它念出来 speaking， 然后唱出来这个 s 啊 sweet 呢 write 那个 w 呢就是 writing， 就是把它写出来这一段经文。然后呢把这些一呢两个一，一个一呢就是把关键字圈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个一呢就是跟圣灵来交通，就是来把用关键字来跟圣灵交通，然后记录下来还有一个一就是记录下来，把领受启示跟圣灵的交通的时候，把圣灵领受启示把它记录下来，最后呢 T 呢就 teaching 把它教导出来。所以我第一次教导呢是在网络上来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就是把这个我的领受来分享。我呢就大致把这一段经文呢几个圈起来呢，就圈到了几个，圈的最多的呢就圈到了马大这个地方。马大呢他又觉得马大的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然后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最后我就集中在这一块地方，玛利亚这个就好像就 ignore 过去了，就好像就过去了。我想应该是集中在玛利亚，应该来学习玛利亚才对啊。然后怎么一下子到了马大，我就跟圣灵交通。圣灵就提醒我，其实我就是那个马大。嘿，后来我就想，我怎么是马大呢？这个马大我马大一开始跟圣灵交通的时候，耶稣一进这个村庄，马大马上就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去。所以这个马大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能够有接待人的人。所以而且他一开始就开始做活做饭给耶稣吃，然后呢就忙里忙外，就是说这个姐妹应该是个相当负责任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你了解的就是阿七嫂一类的角色，非常能干的。我一想，哎呦，这个不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女汉子嘛，这不就是女强人女汉子嘛，这个好能干。后来慢慢的就跟我联系起来了。马大这个心里烦乱，他事后的事多，然后心里就忙乱，然后我就看到他忙了的原因是他事多，他事特别多，然后呢就开始产生抱怨不满愤怒。他首先是对他妹子愤怒，我就想象他那个场景，可能在那个厨房里可能叮叮咣啷就开始不满了，就这个妹子怎么还在那坐着不动啊，我在这里忙活半天，姐姐在这里怎么不懂事，这么不看不到事情啊，客人都来了看没看到姐姐忙前忙后已经，然后姐姐不满了，水龙头哗摔得肯定很响，叮叮咣啷剁菜肯定剁得很响，这个妹子还没听到，他首先对妹子不满，然后产生愤怒，一看主在那里也不做声哈，也在那纵容他，也不说说他。哎呦，不仅对妹子产生愤怒、产生反感，然后对主的产生抱怨，对客人都不理了，然后开始就对客人、对主耶稣产生抱怨。他就开始，你不在意吗？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没看到吗？你是个主，你都没看到吗？你还不在意吗？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就有点那个味道开始出来了。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个意思就哇，就非常不客气，很无理了，就对客人很无理的这语言就开始出来了。 行动就开始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导致一大堆的问题。后来主教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哎，他就圣灵就开始提醒我，就说你就是那个马大。哎，我说我就是马大，哎，有道理。为什么呢？头一天我在更新的时候啊，那 Chris 的牧师呢，他跟我发一眼就说，哎，我很忙。他说你就很忙啊，他说你就那个手机点了。我确实，我跟国内联系全部是靠手机，所以手机成为我的第一的工具，就跟国内联系的。我是因为我宣教有十几个点嘛，所以很多的信息都是通过手机，而且是倒时差的。他差不多我是睡得很晚的。所以他们那边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那个你确确实实是我很多的时间是花在这个手机上面。他我看到你在这里，对，他说你他说神对你说的很多关键的话你忘掉了。哎，那天我就回想啊，我就忘掉了什么呢？其实那天晚上回去我就在想，我忘掉了什么呢？他说神跟你说的话你疏忽了，忘掉了。后来我就想了，哎，想起来那一天呢，我第二天就正好做这个Sweet，哎，我就联系起来，哎，我确实是个马大呀。这个马大很厉害啊，然后我也确实很忙啊，我也是很烦乱的，也是很愤怒的，很抱怨的，这些情绪，所有的情绪都反映出来了。所以我就发现哇，是这个回事。后来我就在心里在想，我说主啊，我怎么会是老大马大呢？我是老小啊，我在我家是老幺啊，应该马大是老大综合症呢、啊。一般在家里长兄和长子长女才会有这种特点呢、啊。一般老小肯定是那种纨绔子弟那种公子哥儿，啥都不负责任才对啊。老小我们家一大堆的哥哥姐姐都是负责任的，比我大一大截的。我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小弟弟，所以我在我家里应该是特别被呵护的。我怎么这么老大呢？这么马大的心情呢？哎，圣灵一直带着我，带到一直走回去。然后我想起了，确实我疏忽了神跟我说过一句话。通过我妻子有一次来帮助我，她说你主要的问题在8到10岁，我就不知道我8到10岁是什么问题，我在想半天8到10岁是什么问题，正好呢她就疏忽了这个问题。我那天在做苏月的时候，甚至就带动我8到10岁是发生什么事了，这就是原生家庭的事了。这个原生家庭，我在8到10岁确实对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对我来讲现在来讲还是很大影响，决定了我现在这个孤儿的模式，确实是这种孤儿的模式，老大的模式，这种负责任的模式。所以我从8到10岁的时候，我的家，因为我家孩子多，我也很贫穷，就希望把我送出去，所以寄养出去。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就一直就要想把我送出去，就在8到10岁的时候发生的。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就怎么来教导我、训练我，怎么去负责任，怎么到别人家去那个去承担责任，去看责任，去看事情做。啊，你不要老是、啊、看不到事情，别人不会喜欢你的。你一定要勤快，你一定要努力，你一定要啊，在那里尽职尽责，你一定要让人家喜欢你，人家才能留下你。啊，我就整个把这个经历全部想起来，所以我当时哇，人就开始要，我就在神的面前哭泣，就在神的面前来医治，神就来带领我走，怎么来走过来。然后我就发现他说你要讨别人欢喜，你要别人知道喜欢你，你要别人知道你。我说我怎么这么讨人欢喜，这么的要去讨别人喜欢干什么？从小到大就是还讨别人喜欢，要尽责，找责任，而且都是。所以昨天我们周末是那个特会开完了，那个晚上回去，前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就教会里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谈论什么事，我就在旁边站着。我女儿说：“爸爸，你干嘛呀？又不是你的事儿，你干嘛站在这儿？你怎么那么爱找责任呢？”她跟我正好说了一句话，她说：“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干嘛在找责任？我正准备插进去，哎，这个事儿怎么办？”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找责任呢？”哎，我说：“是啊，我是不是这么喜欢找责任？你说的对。”我说：“我喜欢找责任。”后来我就发现我一个问题，就是我喜欢找责任，同时我也很讨厌责任。我讨厌责任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一般都是一直拖到最后 ，last minute， 我才去做这件事。那我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其实我又不喜欢这个责任，同时又去找这个责任，所以就在我里面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模式，这就是一个孤儿的模式、老大的模式、马大的模式，所以这也是一个工人的模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老跟神啊连不起来。所以我那天分享的时候，我就找到我的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跟神连不起来，原因是马大的心中烦乱，神跟我一个感觉就是说，就像你。神都是固定不动的，你在那心中烦乱，上下启动，你怎么对不上？他说，你老对不上，你只有他安静，你也安静，两下一对，你就连上。一个神是安静的，你在那里浮躁，你永远对不上。就像一个频道，你永远调台呀、啊，调不准。所以我就发现，我难怪神很多东西连不上，原因就是心中烦乱，不安静。 没办法像玛利亚这么安静。我安静过，我想安静，我也在神面前趴几个小时，但是心中就哇，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整个的心里全部是事情，到处都是事情。但是神就发神呢，就通过这一次的那个那个灵修，就跟我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开启。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第一个开启的是，就是刚才陈慧牧师讲的所谓的模式，确实是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是老我来的，是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带过来的。但是呢，你的成长环境是外因，啊，模式是你的内因，是你的老我、老亚当性情。我们本来就有过我的心，然后环境一出来，你的错误的回应，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放大，就成为你的一个模式。模式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框架，它有点像树干。然后呢，树根呢是一般的是在灵里的伤害。然后在你的八到十岁，应该是零到十岁之间，基本上是你的模式，尤其是两岁到十岁，零到两岁基本上是根啊，是灵力的模式，是灵力的要砍断和挖根。然后模式就是树干，你要把它劈掉，你才能没不结出果子。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处理果子，看到什么果子啊，认罪悔改，然后愤怒不对，那个孤儿愤怒啊，都认罪悔改，都是果子。但是没有人去对付这个框架，或者叫 pattern， 或者叫这个行为模式，更没有人去挖根。所以这个根和树干都要来对付掉，才能不结出果子来啊。这就是我一点点的代替他一点点这个领受启示啊。就是有时候特别的向周牧师表示感谢，就是正好参加他的课程 Sweet， 然后只做了两个，所以呢两个都有确实跟我很大的帮助。我的意思在这里，可能我们也要慢慢的来领受周牧师啊，还好给我们带来这份恩膏，所以我觉得蛮适合我们这群弟兄的，就是默想，就是启示，从这个途径来遇见神。我就分享这些，把话筒交给周牧师。
感谢神，我们啊今天开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啊这个基督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啊第二章一到七节，啊我刚才听前面两位牧师分享，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一个信息也是有关联的，啊就是陈牧师呢就讲到这个小妹的幸福。啊，他的这个老是不能够脱离这个小妹的阶段，原来是跟这个孤儿的心有很深的这个关系，啊，虽然这个小妹是跟基督的心腹，而孤儿的心呢是这个儿子这个层面啊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有这个关联，啊，这个孤儿的心没有对付，就很难脱离这个小妹的阶段，啊，然后呢，这个圣牧师呢就是给了一个典型啊，就是这个玛利亚啊马道。啊，这个马大他也是一个小妹的这个心腹的一个典范吧，就是一个典型。而我呢，接下来呢讲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就是啊，可能就是从教会群体的角度啊，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怎么样能够脱离这种小妹的阶段啊？所以呢，我们接着开始了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啊，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啊，它跟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关系，啊，所以呢，麦比古是把启示录第一章分为一部分，二章、三章分为一部分。我们呢是把它稍微就是调整了一下，就是一到八节呢是这个整个书信的一个引言，啊，就像戴一个帽子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一个而这个啊九节到第一章剩下的呢是这个作者约翰的自我介绍和他所看到的第一个意象。就是这个金灯台和人子的意象，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约翰他看见的这个意象呢，金灯台跟人子的意象呢，实际上跟第二章、第三章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他等于是给第二章、第三章做一个预备，啊，就是说，因为这一个我们说约翰代表这个七个教会，啊，人子就代表这个教会的主。啊，所以呢，他这个约翰他是教会的这个负责人，七间教会都是由他负责的，啊，所以呢，这个他看见了这个人子，啊，这个人子跟金灯台的意象，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主啊，复活的基督跟这个约翰啊，就是的这个见面啊，实际上他要释放的 他见面所要释放的信息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信息，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给这个教会的启示。因此呢，这一个它是紧密联系的，你就看到，而且你可以有个证明，就可以知道它是紧密联系的，就是这个启示录信里面呢，就是每一封信里面都有耶稣的自我宣告，而他的这个自我宣告呢，都是取自于第一章里面那个人子的意象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就用这个文学的方法，不仅是内容来讲啊，第二章三章是基督跟教会所讲的这个信息，它跟第一章的那个相遇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从他的这个文学的技巧来讲，他每一个耶稣的自我宣告都是取自于第一章的那个人子的那个意象啊的那个片段。所以呢，就是啊，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第三章跟这个第一章的九节到其他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啊，它就是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七封信啊，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啊，它确实它也好像是一个有一个自主一个部分啊，就是由七封信所构成的啊。而且呢，这个七封信的格式呢啊，也是大同小异。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格式，也有中间缺少一部分或者两部分都有，但是它的格式是一样的啊。它的这个格式呢，就是说它开始啊，就是丰富写给某一个教会的使者的这个信啊，它就是丰富对这个特定教会的使者的一个丰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基督的自我宣告啊，就是。是我是谁啊？就是讲，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肯定、赞赏啊，这个话语啊，所以耶稣他一开始先一般都是先肯定、赞赏啊，然后呢，他就会接下来一个这个责备啊，就是劝诫啊，这个或者是警告啊，他就是有这个部分，最后呢，他就是一个丰富和一个应许。结束啊，它一般你看它启示录信都是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它有时候呢中间某一个部分没有啊，所以呢这一封信呢它是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把经文放下来啊，我们就不读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了，这个经文大家回去可以去读，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这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它是位于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海岸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个部分啊。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是有名的啊。它首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里面都提到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这个保罗在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啊，跟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个银匠底密丢发生了冲突。而且呢，这个新约里面有一封信叫做以弗所书啊，所以呢他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啊，这个一封书信啊。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在主后五十二年的那个时候他所设立的，是保罗啊是一个奠基者啊，但是呢他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信徒为主的一个教会，但是呢这个教会呢后来跟这个使徒约翰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是最密切的啊。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使徒约翰啊，一二三书都是在这个以弗所那里写出来的啊。而且呢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是到这个主后94年啊，那个时候多米田做罗马的皇帝，这个多米田呢他开始逼迫这个教会啊，实行这个皇帝崇拜啊，就是多米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写启示录的时候，距离保罗创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已经有40多年过去了啊。40多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第一代的人差不多至少都老年化了，有些大部分都过去了，那么新生的一代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啊，是，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就是说他跟这个我们有什么关联，还有一个特别的关联 啊，就是在2013年9月啊，1573年的那个时候呢，在美国的英石召开了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全世界第一届的这个啊末世修复的一个特会啊，所以呢，在那个特会上面，它有一个主要的信息啊，就是讲到这个以弗这个启示录七间教会是预表末世全球的这个教会啊，而且呢，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所预表的就是白白的幸福啊，所以因此它的特会主要是白白的幸福，主要是原住民的领袖、基督徒领袖召开他们兴起这个白白的幸福，以原住民为代表的这个白白幸福啊，原对后来的移民都要支持这个原住民的幸福起来啊，所以我们教安教会就指的我们啊，我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幸福特会，就领受了这个末世幸福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恩膏。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对以弗所教会的信跟这一个末世白美的幸福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因为他呼召他要拾回起初的爱啊，这个起初两个字也可以翻成首要的、第一的意思，所以他是要恢复第一诫命在这个教会啊，所以新复运动、末世新复运动也是从白美啊起头的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啊，他的警告也非常的严重，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他要移去你的灯台。那么我就想到我们教安教会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啊末世新复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向全球教会来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不非在我们当中恢复第一诫命，那么我们可能被挪去这个灯台啊，就是我们要听到圣灵啊对这教会所说的话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啊复活基督的形象啊，就是第一节下面讲到了，他用两幅图画啊描写复活的基督啊，这两幅图画呢都是从这个第一章里面那个人子的意象出来的。那右手拉住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就是这两幅图画。第一个呢，他右手拿着七星啊，他的这个七星呢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啊，就是代表这七个教会，所以他的右手代表他的权柄。他拿着七星，这个拿这个字呢啊，就是说他代表两层的意思。第一呢，他用的那个词拿这个词呢，它有一种握的那个意思，握的意思就是说全部都掌握在他手中，有那个意思啊，握在他的手心里面，就是全部的教会都在他掌管里面，不只是哪一个教会。然后呢，他有一种有力的握着，就是一个全能的表现。那么呢，意思我们教会如果让他能够全部的掌权的话呢，我们就是在他的这个保护之下，我们就不会偏离神的旨意，而且呢，我们就可以安稳啊，无虑平安啊，而且呢，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在行走啊，所以呢，这个行走代表就是说他在做工啊，他在造访啊，而且是七个金灯台全部的教会他都在行走，他没有丢掉哪一个教会啊，他有没有特别的在哪一个教会，他在所有的教会当中都在做工啊，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位这个教会的主，他在对以弗所教会在说话。那么他首先呢，他就是表扬他们啊，他对每一间教会都首先是表扬啊，只有特例啊，就是他没有可以表扬的，那就没办法了。那如果早的一点，那他耶稣是首先就是要表扬赞扬啊，他这个原则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炼啊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是2节和3节。他说的是就他赞扬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赞扬他们 是一个殷勤做工的教会，赞扬他们殷勤做工，他用三个词来描写他们是殷勤做工的教会，就是行为、劳碌和忍耐三个字啊。这个他的这个希腊文呢，它是三个字呢，它的关系其实不是并列的关系，就像到前面第一章里面讲到啊，你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它三个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啊。它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结构呢，它是后面的是在解释前面的啊，所以呢，这个约翰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情啊。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行为、劳碌、忍耐，它实际上呢并不是三个并列的，就是你的行为，那么呢劳碌和忍耐是来说明解释他的行为的，他的行为是由劳碌和忍耐来刻画来定义的行为啊。所以呢，他的这一个行为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的啊。我前面讲过，这个现在的事所看见的是现在是艰难的事，它代表不同的解释，代表不同的派别啊。因为你像那个小男孩那个妇人啊，如果你按照三元的解释，那你就把它全部解释成末世的人物。如果你看到做两元的解释，那它就是涵盖整个的历史，它的解释是不同的。所以呢，那个这里也是一样，这里的行为是指的一个特殊的字，不是一般的行动，日常的生活行动不是，它是用一个专就是一个术语，在这个圣经里面叫做一个术语，叫做信心的行为，它是特别一个字，就是雅各所讲的信心的行为啊，他讲的是信心的行为，不是一般生活的行为啊。所以呢，这一个是基督徒出自信心的行为啊，这里呢是指的他的整个教会的形态，不是指的某一个基督徒个别的行动啊。然后呢，他是用劳碌和忍耐这两个字来修饰这个信心的行为，这个以弗所教会啊。这个劳碌呢是指的殷勤的啊，就是很辛苦的流汗的，就是来做工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教会而且受到耶稣肯定赞扬的啊。所以呢，他提醒我们教会不是一个联谊会，不是一个俱乐部，也不是一个消费的场所，宗教消费的场所，它是一个殷勤做工的啊的一个场所。当然它是做神的工，做基督，完成基督的使命啊。所以我们教会呢，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领受了这个啊，人们会做信仰各个场所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他也可以配得上是一个劳碌的一个教会啊，殷勤做工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遇到个问题呢，就是常常受到很多别的教会的批评啊，说你们的教会是个异端，是个另类，为什么在你们教会那么忙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会友呢，就是说受到这种指责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软弱的，他产生了疑惑，是不是我们真的有问题？为什么别的教会那么舒服，而我们教会啊成天的忙？但是这个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碌、忍耐是得到主的这个赞赏的啊。我们就是需要啊，这个殷勤的做工。现在是做工的啊，要收割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教会的这个现状。从耶稣的时代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忍耐呢，不是逆来顺受啊，消极的忍受屈服，不是，他是坚韧不拔啊，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啊，坚韧不拔。这个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啊，这个就是这个忍耐。然后这个时候，第一个受表扬的，第二个受表扬的呢，就是他们在真道上面是纯正的啊，他们在真道上是纯正的，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这里的这个恶人呢，不是指的一般这个道德行为上面有缺陷的人，不是啊，不是，他是指的什么呢？他是指的那一些 啊，是自称为使徒，是领袖，是先知，但是呢他是一个假货，他是指的这个啊，他是恶人，你要知道。所以他后面讲你也曾经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20章啊29节啊，保罗在经过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被抓了嘛，他到耶路撒冷去，他在路上经过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会见这个那些长老啊，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会被抓，他知道他会被抓，已经发出预言了，所以他就劝诫那些啊以弗所的长老，他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呢这个保罗的这个预言在这个启示录这里是应验了啊。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果然是有这种假先知假使徒的啊，来散布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言论。那么这一些的这个错误的言论在哪里呢？根据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呢，他们的错误的言论呢啊，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反律法主义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是反律法主义啊，这个是一个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啊，很常遇到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们因为他是外邦的这个人，他称他基督徒，他很多时候把这个啊这个世俗的观念啊，反律法主义的观念带到教会来，而我们今日本的教会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反律法主义，就是什么都可以干，啊，恩典越多，犯罪越多，恩典越多，啊，恩典里面没有任何要求，啊，就是这一种的错误啊，就是在那时候就有，到现在还是很严重。他第六节里面又讲到，就是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我尼哥罗以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个赞许呢，跟这个前面这一个啊，不隐忍恶人思念这个假使徒是一个意思，是真大上面啊，纯正啊，这个尼哥罗党啊，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异端啊。这一个尼哥罗很可能就是他是七个执事之一，但是他后来他掉到这个异端邪说里面去了，他接受这个巴兰的这个教训啊，带放纵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啊，误用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呢，这也是在教会里面啊，在这个外邦信徒为主的教会里面，很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在今天北美也是尤其的严重。然后主耶稣在表扬了他们之后呢，接下来给他们一个责备。啊，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耶稣表扬他们两件事，但是他有一件事要责备他啊。所以你看他赞扬是为多的啊，这个原则赞扬是为多为主，如果他有的话啊，这个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遗弃了啊。这个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每一个美德每一项真理的旁边都隐藏着毁灭的陷阱，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没有哪一条属灵的道路是啊完全没有陷阱的，没有啊。我过去就牧会就想找一个诀窍啊，这个诀窍是非常安全的，十分安全的，没有这个陷阱。我只要找对了，好，我就一帆风顺，就接近胜利。后来我找了半天以后，我放下了，我发现没有任何的这个属灵的道路啊，无论你多属灵，都有致命的陷阱就在你旁边啊。这个就是这我学到这个功课了啊，这个是一个真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坚守纯正的这个真道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他在持守真道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说让他的这个爱心失去啊，他看中这个纯正的真道超过了这个爱心。这个爱当然包括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而且往往是我们先在对神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以后，才表现出对人的爱啊，也会渐渐的这个失落啊。所以呢，这个恢复第一诫命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啊，神呼吁这个全球的教会，他预备心腹都要恢复军舰。这个神特别透过这个啊麦比克啊，给他的副长，给艾哈德的副长啊，要给发出这个声音来。他们是心腹的先锋，我们认为他要呼吁全球的教会都要恢复第一诫命啊。在2000年，其实加上犹太人几千年第一诫命3000多年，从来没有真正全部的实现过。啊，尽心爱神，这才是神创造人类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啊。但是这一个诫命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但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神要真正的实现啊，恢复这个啊第一诫命。所以我们加拿大教会也是要啊，也是要首先在这方面门招了，而且他给发出一个啊一个命令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恢复第一诫命。起初这里就是第一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回想呢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是一个现在时，就是说它是要不断的回想，保持回想啊，要常常。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舍利圣餐呢？就是他要我们常常的回想十字架的爱。这个回响是持续的，所以圣餐虽然是立约，但它要不断的进行，就是让我们回响啊这一个更深的这个爱。但是悔改呢，它是过去时，就是要断缘的一个决裂，不要拖泥带水啊，要悔改不悔改的啊，不，它要你断然决然的有一个行动，就是要转向啊，要改变啊。虽然不可能一时就完美，但是你要转。带来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而且他给一个警告：你们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啊挪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啊！所以呢，我们从一般的真理来讲，教会它就是门招，要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如果我们不能够承担这个使命，最终会被挪走啊，挪去。因为他的预表教会的这个预表的就是金灯台啊，这就是教会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啊。如果你不能够啊这个啊活出这个身份和使命来，那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要从挪去。这个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上消失，很严重的，非常严重。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呢，就是教安教会也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呼召，要向这个华人教会、全球教会，要推动这个心腹末世心腹运动啊！所以呢，这一个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不悔改、恢复第一诫命，那么我们承担不了这样的使命。我们承担不了怎么办呢？神的这个计划不会停止，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被挪走这个动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那么呢，我们最后就是得胜的道路跟奖赏。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第一诫命呢？啊，就是我们要回归十字架去啊，领受十字架的爱啊。当然，这是个大原则。我们在领受十字架的爱的时候，要扫除很多的障碍啊，比如说这一个孤儿的心啊，亚当来的罪性啊，原生家庭啊，伤害啊，被拒绝的伤害，特别是等等啊，这一些也要挪去。才可以归回十字架，真正的领受到十字架的爱，啊，这个啊，领受天父的爱、基督的爱，属灵征战，啊，有居多的这个事情啊，我们都需要来啊，但是呢，都需要来做，但是我们就要归回十字架的爱。第二呢，就是说要过内在生活，啊，就是我们要啊过内在生活，啊，是我们能够啊。亲近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习惯，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恢复这个第一诫命。然后得胜的这个奖赏呢，就是啊，首先丰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就聆听。所以呢，我发现这个传统的这个神学呢，它就是忽略这一句话。他们这个基督教教会很重视圣经，这个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默示，啊，圣经提供我们一个这个真理的架构，一个整全的真理的架构，啊，但是圣经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 现今在这个时候对你的教会，对你个人，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并不能告诉你啊。这一个必须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读圣经，建立正确的这个教会；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留心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啊。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跟在一个正确的啊真理架构的时候呢，就是来跟神的旨意对齐，跟随圣灵进入到命定啊。所以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我讲到这个启示录，它的一个主题就是给得胜者的一个呼召，而这个得胜者的呼召不是得救恩，它是得奖赏啊，它是得胜跟得救的，得救是凭信心，这个奖赏是要靠行为的啊。这个行为当然是信心的行为，不是一般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区分，这是双重的信心，得到基督的义，这是阴性成义、啊、但是这一个得胜的这个行为是信心的行为，是靠圣灵啊在我们里面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是啊双重的义啊。所以将来心腹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光明洁白的戏码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有双重的义，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一个主题，给得胜者的这个奖赏啊，这个跟得救的那个救恩啊是不一样的，它是双重的，它有关系的，不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读启示录就是要着重在这一个啊主题上面。所以呢，我们他这里呢是讲到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所失落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将来这个得胜者他要能够重新的这个啊恢复啊，我就讲到这。
好，谢谢周牧师的分享，跟我们分享了启示录啊，第一封书信给了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我听起来啊，这里是最重要的。以弗所教会的优点就是它的真道非常啊非常纯正啊，它的问题是爱心的问题。所以啊，以弗所教会我感觉神要恢复的就是第一诫命，就是他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起初的爱心，第一诫命第一爱啊，就是第一间教会也是第一个啊神要恢复的第一个啊诫命。我们来重复一下好不好？第一诫命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我就想起了啊，上次我讲的那个心啊和心灵的那个啊，正好四块，它是一个灵，心心灵魂和身体。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层面，后来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它其实是每一个层面都有己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就说魂就是己，其实不能这样讲。魂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魂是一个工具，就关键是你听谁的，你听圣灵的话魂就对了，你听己的它就魂就错了。所以魂不直接等于己，魂但是可以听己，己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四个层面都隐藏的己，都有己在后面啊，无论是心灵还是心还是魂还是体，都有己的问题。所以只有这四个层面都要舍己来顺从圣灵，他才是全人爱神，这就是第一诫命啊，就是尽性尽心尽意尽力。我理解尽性就是灵啊，尽心就是心，尽啊尽意就是魂，尽力就是心，全人全部的舍己，把己从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撤走，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第一诫命，就是全人顺服神，全人舍己，全人啊己的宝座要让位于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层面掌权，不仅仅是魂被己掌权，体也被己掌权。怎么知道呢？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就是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可是你们的身体却软弱了，身体它也会与神作对的。所以身体可能与神作对，魂也可能与神作对，心也可能与神作对，哎，你们的心坏了，心也可能与神作对，灵其实也有问题，灵其实也是要更新，不断的更新和改变，每一个层面都可能被己掌权。 己实际上是遍布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己是最大的仇敌，己是最难对付的仇敌。所以第一见面的仇，第一见面拦阻，第一见面的实际上就是己的问题。己在你的哪一个层面开始长？当然魔鬼他也会借助你的己啊，世界也会借助你的己来夺走我们对耶稣的这个全然的爱。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想呢，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就是有感动愿意来分享我们的感动啊，领受。我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分享。
我想把那个第一见面的稍微细化一点，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专门默想和查考，那可以具体来说，静心，那个心就是 old heart 就是指我们的情感，它那个它是指情感部分，它特别强调的，你静心爱神就是要用你全人的情感部分。它是特指情感部分啊，它是指 heart 是情感部分，进行就是你的情感部分一定要向神苏醒过来，所以这些天父的心啊，这些医治就是要我们的情感部分，如果情感部分不起来，你进行爱神是不能落实的，这是进行爱神部分啊。进行呢是就是 old soul 是指你的灵的部分啊，它是指灵的部分啊。就是你的灵要开始专注在神的身上啊，你要跟神跟圣灵要开始有亲密的关系，你开始要建立对圣灵的这样一个这个 touch 的这种关系啊，你的灵跟神的灵开始对齐，你要操练啊，这个借着情与炉啊，借着敬拜和等候神是可以被开启的啊。进行敬意呢是 the mind old mind。妈也应该是指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部分啊，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部分呢与神的话语对齐，哎，与神的话语对齐啊，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语啊，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落实啊。进行敬意，尽力呢就是说 on the strength， 就是 strength 就是你要坚定不移。Strength 它还不太像我们这个人的力量的部分，它是指你在意志上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意识啊，是坚定不移的。你要因为你不坚定不移，你就从第一见面就失落了啊。这就是刚才周牧师讲的，以弗所教会可以做这么多，但是他把第一见面丢掉了。如果你不在 strength 里面，不在一个坚定不移的里面，很容易就被拉掉了，很容易啊。所以这是 strength， 是你要坚定不移，是你的意志力，你的意志要持守在这样一个第一见面的里面。好，我就这边补充。好，
还有没有？有没有愿意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恢复第一见面呢，我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阿浩克容不容易啊，恢复第一见面是肯定有人有啊。然后我觉得在我对我个人生命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恢复第一见面是一个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老生命里面我们运行的太熟悉了，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不是很容易。你像孤儿的心，其实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孤儿心都不知道，除非你被开启，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我倒是很赞成，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启示录，就是他有一种这些信徒，他有一种坚韧不拔啊。其实经文也有很多的经文在说到这些信徒们，就是弟兄胜过他是羔羊的血哦，而且你就是说很多就是很多这些经文来坚固你，像保罗啊，他去了这些教会里面。它都是一种很带着神的那个很深的那个使命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些都要被开启，像至圣所，那我们人听外面都已经听习惯了，至圣所是要你要是很选择操练的。像今天早上我就说神了，五点钟就起来了，我神里有没有什么啊？可以说等了三个小时什么都没有，但是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之前，他一定，你等到一定程度，就是说他会给你一股力量。这个力量你知道的是从神来的，他就他从里面释放一个经文，好，你就知道了。他释放一个感动，你知道了，对不对？他要没有释放什么，他没话，就是没有话，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这就是我自己经历的，就是不是黑白分，但是我们人很容易黑白分颠倒。打个比方，遇到一个功课也好啊，一件事情也好，那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遇到？那我们只是这件事情是别人的不对，或者是只是宣告一些正面的，或者只是宣告要得胜。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出来，我觉得首先是跟神的旨意对齐，圣灵他可以跟你辨别这个东西是从神来还不是从神来的。那是从神来的，那你就要有破碎，那你就跟神的旨意。要是不是从神，你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通过跟神的关系，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每次不管是大小的功课，首先你在神那边是不是要来等候神，先不用发脾气，先也不用抵挡，但是就是首先是不是神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最监察我们人心里面的东西，是最能监察的。不管是你是刚才我觉得陈牧师也挺好，就是什么，你原生家庭，就是说我们里面本身就是原生家庭都是好的，父母只不过是加强了一点而已。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加强那么一点，你得用信心去抵挡它，你得用信心去把那个负面强烈的去抵挡它。不然的话呢，它就怎么样啊，你很容易滑到这个里面去的，因为你的新的系统没有起来，你的旧的模式还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圣灵，然后用坚固的，我感觉到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的，要不他没有办法识别出假的来，他没有坚固的信心，坚韧不拔的，他识别不了假的。你要是温温柔柔的话，假的真的你搞不清楚。一个杯子里面要是你以往装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你只是说你加一个东西在里面，加个好的东西在里面，那个旧的东西出没出去？它不可能就自动出去。为什么？要不圣经就不会写你们要常常警醒，要常常祷告，就不写这个经文了，不用写了。我就觉得这个信心还是要有一种，就是说在里面的持守的信心，忍耐的结实，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你一定要宣告这个正面的东西出来，这个正面的东西在这个灵里面释放出来，可以抵挡你这个肉体。为什么？要不然这个肉体，耶稣基督不会印着肉体来，那个老我来上十字架，又不付这么大的代价，用他的生命来抵挡，用他的生命来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八章也说过，他说这个肉体啊，他已经定了死案了，已经定了，你就不要再相信他。但是他会不会有力量？你就是要这，你要第一，你要明白真理，就是你要清楚他已经定了死案，而且这个顺从肉体就是以神为敌的，这就是很清楚了，是以神为敌的。那什么，你顺从真理就是生命平安，你顺从肉体，你对这个肉体没有很深的认识的话，你对他的一些东西你会很轻看的，你还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真像两刃的剑一样把它刺透破开的话呢，圣灵就是圣灵，肉体就是肉体，心我就是心我，老我就是老我，坚韧的信心把它的话，那你这个正面出来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可以识别，绝对这个第一诫命是在这个里面把它释放出来的。这个第一诫命我觉得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坚韧不拔的信心把这个第一诫命可以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求神。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四十天进食这些打了很多，真的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打了很多啊，对我个人来讲，我个人其实也打了很多，把很多灵的东西释放到意识层面里面来了。哇，我才知道这个力量好强，我有时候都有时候胜不过，真的，我才知道，一开始在灵里都不知道，你还觉得你很，就像昨天周牧师他也讲了一些信息，他讲的也非常好，他说有时候你外表追求不一定你里面是追求的，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很对。这就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这全是负面，为什么？就是你里面那个东西要跟那个神真的要对齐。我嘴总在说，我说我神我爱你，但是我发现我里面并没有那么爱，我 我就一直说，一直宣告神，我就是爱你的，我就是爱你的，我就是要脱离这个，这个要说很长的时间才能跟他对齐，里外是对齐的。这个对齐你还操练，因为还有很多东西他过来偷的，他根据一种个人的意思他就过来偷你，他偷的话你还不知道，因为你们为什么有软弱。昨天在哪一天在那个一个弟兄说到，他说其实这个江南美地，你把他赶至七足赶吧，但是有时候你为什么赶不进京呢？因为他有时候可以帮你劈柴呀、挑水呀，你还可以早点破口，在里面还感觉很舒服，为什么就赶不进呢？他有时候可以帮助你，感觉你舒服，给你帮你挑点柴呀、劈点水呀，帮你当佣人呐、你还觉得他挺舒服，你还觉得挺好的，是不是？你要认识他，你真的要认识他啊！这我个人的分享啊。
安姐妹，
我就是分享一点，就是刚才那个周牧师跟那个孙牧师说了哈，就是说那个，我就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哈，做一个什么梦呢？就是说，周牧师，我一般梦里面周牧师就是天父，代表天父的。完了，他就周牧师就，好像我们小组人区里面的好像是，他就站在那里，他就责备我们，就是你们不爱神，他们没有把心放在神身上，没有一种良人心腹爱神的。后来我们都很怕哈，我们都出去干什么呢？去洗澡，梦里面洗澡。我梦里面洗澡一般都是认罪悔改了哈。就是好像有个姊妹就放我们十个人，十个人一般给我数字一般都是给诗篇的，十个就是诗篇十，诗篇十的就是一般诗篇十的，一直神给我开启的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主要是老我，就是我们的里面老我真是需要认罪悔改，就结合刚才那个孙牧师说的那个那个起啊，真是很难对付。这诗篇我就念一下，他这么说的啊：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逼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恶人就是我们的老我，这里恶就是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这都是我们里面恶人，都是骄傲嘛，就以为哎，神不会怎么样的，我们就是按照我自己为中心。还有啊，还有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恶人就这么想，我就是自我为中心，我做的就是比人家好。他的审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这都是我们里面的老我。我们老我还说，满口是咒诅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想，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你求你起来，神啊，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困苦人其实就是预表我们的邻人，就压制嘛，恶人压制我们的邻人，就这样子的。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失手报应，无依无靠人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绑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罪，追究他的恶，直到尽迹。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愿千百人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就是那篇，就是给诗篇十，反正就是诗篇十，就是里面怎么对付我们里面的恶人，恶人是整个毒害。诗篇十就给我，反正我觉得今天讲的跟我昨天晚上梦的就是比较一样的，哎，match在一起的，就这样子的。
好，谢谢。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吧。好，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最后要做回应。 们来回忆各自的感动，就到神的面前来，一起来宣告来祷告。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啊，这个牵我的手，其实呢，就是相当于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居住，他要成为我们的带头人，他牵着我们的灵，然后再牵着我们的心，牵着我们的魂，牵着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整个的全人跟圣灵对齐，来顺从圣灵，啊，就是圣灵在牵引着我们走的话，我们就慢慢的就是顺从圣灵，就是进入到罗马书第八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真实的来作王掌权，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在中间，我们再来做一些回应祷告。顺从圣灵，主啊，圣灵呢，你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成为我们生命的牵引，主啊，我们无论是前面的路是怎么样，主啊，我们只要跟随圣灵，全人顺服圣灵，主啊，我们就能够恢复第一诫命，来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力尽啊尽主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每一个人都来开口，主啊，谢谢你来牵引我，主啊，我需要你的牵引。是的，主啊，圣灵啊，你到我们里面 在我的生命里做主掌王权，主啊，你来牵引，你来带领，来光照，主啊，你来，主啊，带领我全人全身全心来完全降服你，顺从你，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主啊，你透过今天启示录的以弗所的书信来，主啊，来提醒我们，主啊，你要在幕后的世代，你要来呼召那心腹，呼召那全人全身全心的来爱主我们神的这个第一恢复第一诫命的火热爱心的心腹，在我们当中来完全的来建立起来，哈利路亚，不再是一个主啊那个啊小妹的心腹，而是一个成熟的心腹，哈利路亚，不再是一个局部顺服圣灵的心腹，而是全人全身全心的来跟随圣灵，体贴圣灵，来顺从圣灵的心腹。主啊，求你来把这个以弗所，主啊，要恢复第一诫命起初的爱心的恩膏，现在就浇灌在我们的教会，浇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那些那个冷漠的心、实心和那个不冷不热的心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耶稣，把你爱情的火焰来融化我们的冰冷的心和实心，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谢谢主，一切的荣耀感恩赞美都要归回给我们的神，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谢谢。